我们回到历史里面，我们来讲初期教会的时候，使徒们四处传扬福音，特别是使徒保罗，外邦人的使徒，他沿着地中海沿岸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讲到罗马。那么当时所有的教会，比如腓立比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大群人，一个大教堂，我们坐在其中来礼拜呢？不是的，可能当时很多的教会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聚集，他们似乎可能就像那个使徒马太一样，他把所有的朋友召聚到自己家里面，邀请主在他面前。他们很多的聚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聚会，人也不多，因为聚会只需要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那么哪里方便你就聚在哪里，那么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家一定是最方便的时候。那么当他们聚在一处的时候，他们一同祷告，一同掰饼，一同听到，领受主的恩典，也为人施洗。这样的一个教会如果在一起彼此团契，它实实在在就像一家人一样，是让你羡慕的。但是到了历史里面，300年之后，罗马教廷的时候发生了改变。300年期间，教会不停的受逼迫，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逼迫被拿走了，教会好像咸鱼翻身一样，世界的势力也加入了教会的里面。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教会开始发生变化，越发的组织化、集团化。本来各地平等的教会，他们非要争出个高低，到底是耶路撒冷教会比较属灵，还是以弗所教会比较属灵？到底是耶路撒冷教会说了算，还是罗马教会说了算？他们开始强调各自的依附关系，大的教会必须要统治小的教会，信徒中间也开始分出层级，最底下的叫平信徒，上面最高的叫做教皇，是不是？所以你发现教会也慢慢呈现出一个金字塔一样的一个构架，和世界的组织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我们为了维护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要花出更大的力气，然后要他们就发展出各样的神学，保证自己的绝对正义，他们肆意解释圣经，给教会添各样错误的教训。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教会的形象和样式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组织化以外呢，对于我们影响更深刻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以一个大教堂来代替教会。他们以为教堂就像所罗门的圣殿一样，是神的殿，因此我们以为在神的教堂里面，唯有在神的教堂之中，我们就与神同在了。我们以为唯有教堂才是教会，唯有教堂才是羊圈，唯有教堂是信徒的归宿，是信徒必须聚集的地方。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以为神在教堂之中，所谓亲近神就是要来到教堂里面一坐就可以了。所以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更多的开始强调聚会。但是教会和聚会是不一样的，教会是指人，是指圣徒。当这些人被分散在全地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主的教会、主的百姓、主的子民，对不对？但是呢，那我们今天只强调聚会，聚会其实只是圣徒聚集在一起而已。我们今天人散了，似乎教会就没了，人在一起的时候教会才出现，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以聚会为中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信徒的属灵生命发生了一个方向性的变化，就是以教堂聚会为信仰的中心和重心。我们开始将我们的生命围绕着这个中心开始去设计下去。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方向不再是去，而是留，而是待在这个地方。而当我们留下来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传福音也不是去，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聚在这个地方，来朝我们来发展。而我们也不再强调传扬，我们是强调吸引。教会要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在历史之中，那个教廷他们就发生更多的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中心都在围绕着这个教堂去设计，人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集中。有哪些问题呢？我们稍微点一下。首先，一个教堂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它怎么高呢？你如果只是一个人，你去把你的朋友邀请到你的家里来，你说我愿意跟他聊聊天，传传福音，这件事情做起来不太难，是不是？顶多就是你累一点，你可能要学会做一手好菜招待你的朋友。 但大体上你一个人还是能做了，如果有夫妻同心那是更美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来到一个要维持一个大建筑和一个大组织的一个开销，你知道要花多少的代价和这样的一个付出吗？说白了，后来开始整个教会开始跟钱过不去，教会要花钱办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如果教会又花钱又没有钱，请问他们只能跟谁要？只能跟信徒要。所以教会一缺钱，讲台就开始讲奉献，开始强调十一奉献。除了钱财还有利益，那一个教会开始呈现金字塔之后啊，那么顶层的人员就变成了公务人员，是不是？他们的待遇似乎非常的好，谁不希望往上面挤呢？所以第二点，他们就开始争权夺利，如耶利米所说，他们的祭司开始把持各样的权柄。除此之外，这个平台非常的小，如果真的你愿意去侍奉的话，你站在这个位置，那到底谁说了算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施展的这样的一个图面，所以他们就彼此争权，他们觉得得到这个权柄之后他们才能服侍。第三，教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的羊圈教训，他们要圈住所有的羊。这个神职人员真的七荤八素，他们还有心思去牧养群羊吗？没有了。所以圣经上又如先知书所讲了，他们轻轻呼呼医治底下的羊群，说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但是底下又不好，上面不好，真的这么乱七八糟，为什么还要拼命的削尖的脑袋往底上往上面走呢？因为有很多的利益，是不是？那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圈住所有的羊。那经圣经上说，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那如果你想要当皇帝，底下一定要有足够多的人，要有足够多的人服侍你，对不对？教堂如果能够留住信徒呢？所以在历史里面，教廷发展了一系列恐吓的神学，在我看来就是恐吓。比如他们说，离开教堂就不得救，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他们认为信徒必须去委身。甚至在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发展出来会员制，啊，你要必须加入会员才能进入他们的教会。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挟制群羊，挟制他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稍微犯一点错了，我们应当更多的安慰他，更多的鼓励他，是不是？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定罪了。但是反过来，法利赛人却偏偏喜欢定罪，为什么？因为我定罪你了，你就有亏欠了，你的信心就软弱了，那么接下来你就所有的活动就要围绕在教堂里面，对不对？你就要拼命的想怎么来挽回这个过错，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奉献。除此之外，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罗马教廷又把圣餐洗礼完全的垄断，他们只允许特权的人士去操作这件事情，这个意思就是不允许开分店，不允许再有其他的教会，只有我一家。这些事情非常的多，我们不再一一的列举，但是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以教堂为中心，以组织为中心，那么都是为了去维护组织的生存。那么如果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愿意去献给主，一群人同心合一的去做一个事工，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之下，人不太容易保守自己，而且这也不是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去做工的方式。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44篇，大卫早就预言说，他们的儿女就像这样的一个垫脚石一样，他们的儿女的生命的样式就好像建造了宫殿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到新约跟我们讲了，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是我们的人，是我们教会，是我们信徒。但是我们偏偏不觉得是这样，我们要去盖出更大的房子，我们才有安全感。在圣经里面，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那管制他们，有大臣操权术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偏偏不，我们觉得这样才能把教会管好。彼得说，凡事做信徒的榜样，不要挟制群羊。但是我们偏偏不，我们就要挟制他，我们就好像多余的父母儿一样，要把各样的命令吩咐给儿女。我们觉得我们不说，我们不做，好像他就好不起来。我说了，我做了，我在神的面前，我的义务就可以去减免了，至于他最后怎样我不管，是不是？那何况如果教会里面更多的不好的事情出现，事情就更不好了。 在历史里面，神职人员根本不希望信徒的信心增长，不希望信徒太有想法，他们只需要知道按时聚会，按时奉献就可以了。所以儿女长大，你是不断的为了他长大，希望他不断的渐强，然后去走出去，然后有他自己的人生，走更远的道路。但是奴隶却不是这样，奴隶被养大了，只是为了去服侍上层人员，他们永远脱离不开那个身份。在历史里面，那些神职人员越发的私欲膨胀，就想出更多荒唐的事情来索要信徒的利益，比如说赎罪券。那么到历史中，教会进入中黑暗的中世纪啊，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事情似乎得到了好转。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教会发生转变，于是乎有我们今天的新教。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吗？其实没有。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弟兄姊妹，中国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农民起义啊，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一个姓，是不是？所以到了后来，各个宗派又变回原来天主教的样式，再一次的腐败。那到了19世纪，他们又再一次的黑暗，所以又有新的改革，他们又创出新的教派，但是新的教派维护自己的传统和组织，又不断的去走出原来的老路出来。弟兄姊妹，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这一个字，留。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走出去，他们没有去听从主的吩咐。当人留下来的时候，巨大的组织和神学系统也留下来了，怎么能不发生问题呢？是非常讽刺的。在历史里面，中世纪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各样的电影，你都知道中世纪最黑暗。但是在我们神学里面，中世纪是发展的最高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发展出了经验神学，非常的厉害，写了十几本书。我们认为这是神学发展的高峰。一方面你认为的高峰，一方面我们看见的是败坏的社会，这不是很讽刺的事情吗？另外一个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在历史里面最多宣扬福音的，恰恰是那些被那些权威的教廷赶出来的那些异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最早的景教，就是聂斯托利派，他们就是被罗马教廷定为异端，然后被分散出来的。他们传福音的脚宗从罗马一直走到中亚，一直走到中国，非常的令人震撼。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历史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今天会同样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的悲观的。在中国教会200年期间不断发展的历史之中，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做大教堂，我们越来越喜欢强调权柄，人多了不好管，是不是？我们强调职分，是不是？我们越来越强调规矩，我们要使用律法。你看教会现在越来越喜欢强调颜色，强调节期，这些通通都是天主教留下来的遗传。我们喜欢营造非常美好的宗教气氛，甚至有些教堂已经按照三代经课开始去讲道，这些通通都是天主教的事情。我们开始拿回以前犹太教和天主教里面用过用剩下的东西，他们自己没有靠律法称义，没有靠他们的宗教气氛成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照着他们的路去走呢？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做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没有得到益处，但是我们仍然去效法他们。除了你看到的大教会之外，我们今天很多家庭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一样的，他们可能没有那些大的建筑，他们不方便，但是家庭教会其实比我们看到的教会有更多的那个组织，有更多的那样的一个等级森严的一个东西，有更多律法在它里面。所以关键的点不是在哪儿聚，关键的点是在于你的方向，你有没有跟从主，你的方向出了错。我们应当是去而不是留。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认为教会教堂就是全部，我自己也愿意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这里。事实上我相信我也比别人做得更加优秀，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也能够去弹琴。有一次我们教堂去出名访问的时候，我们问到一些我们教会常见的问题，就拿出来问。我们常问的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教会里面很缺人，同工呢时间非常的紧张，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很多的聚会，这个时候应当怎么办？对方的同工就讲了，我们应当学会设计自己的生活。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你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上。我听明白了，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因为我就是这样，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教堂里面来。但是我发现 这是有问题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而是在强调我们的方向的问题。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去全然奉献给主的时候，不代表着你完全要围绕到教会里面去转，是不是？当我们去养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去鼓励他们要往外走，要去经历，应当更多的教会应当去帮助信徒建立信心，往旷野中出去。但是我们不，我们更多的是围绕在我们的中心来开始去设计。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弟兄姊妹他不幸福，他不开心，因为他的家庭并不完美，他的配偶并不相信主，所以他觉得他的婚姻不幸福，于是乎他们就来诉苦，他们问可不可以离婚，如果离婚的话，他们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我们就可以在教堂好好的侍奉，我们就好像修女一样，我们就好像出家了一样，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出来教堂的年轻的弟兄，他像我们曾经一样，充满了热情和爱心，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学。但是有一位姊妹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花了那么多的代价，琴也学会了，歌也会唱了，但是为什么人却越来越少了呢？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走出去，我们一直在守株待兔，我们设计的方向错了。那个年轻的弟兄是不是就照着我们的方向去设计的？我们希望他学一切的东西来维持住教会的侍奉，但是真正关键的地方我们没有告诉他，是不是？很多年轻的弟兄他的生命还非常的小，他的信心还没有坚固全，他甚至还没有受洗，我们就拼命的让他去参加各样的事情，做各样的侍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画面，一个还没有长成的儿童就被拉出去做各样的苦工，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没有出去啊，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连来的人我们也照顾不好，因为我们手里面忙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对不对？我们要去忙着练歌，忙着学琴啊，我们要去学习祷告，我们要有各样的培训，我们个人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来勉强支撑这个巨大的摊子。但是问题是来的人你就没有再去照顾他，所以你的精力都没有用在刀刃上。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做起来做得好，那当然是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是有限的，你必须要用在刀刃上。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是使我们留下来没有出去呢？除了刚刚以上讲的历史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些我们自身的原因。比如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一生下来一信主就在喝三鹿奶粉，他们听到了不正确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强调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爱主啊，你要奉献啊，是不是？你要爱主，主也爱你，听你的祷告。你听到更多的并不是一生一世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我们从信主的开始我们就被教导啊，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做一个好基督徒呢？我们要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奉献，我们要做围绕这些去做，我们去学习别人表面的敬虔的样式，然后我们也照着我们的私欲，我们就觉得基督教应当是一个非常大的宗教的样子，我们就照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不爱去服侍人，我们愿意去别人服侍我们，我们照着我们以福音为羞耻，我们就愿意躲在教堂里面，因为我们觉得人多我们就有底气，人少了我们就没有底气。如果照着我们的懒惰，我们认为一切的事情，服侍的事情，宣教的事情，我们认为只是那些更有恩赐权柄有呼召的人去做，我们是不需要去做的。最后也照着我们的舍不得，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已经在做的事情，那一点点的恩赐身份荣耀的位置，我们舍不得再变成一个普通的人进到旷野，因为这一切我们就留下来，然后变成了一个大羊圈。弟兄姊妹，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方法在哪里？我们要回到起初的那个时候，要回到主的吩咐和呼召之中，要起身跟随主，与他同去。我们应当去把我们生活的重心从当下营造我们自己的状态回到那个旷野中去，我们应当学习一切在旷野中应当预备的恩赐。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围绕在教堂做，你觉得侍奉只是在学习唱歌弹琴，这是很必要的恩赐，但是如当你去到旷野里面，你就要去思想如何邀请你身边的人来到，或者来到你的家里面，或者你自己怎么去接待他。那么那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学习的是怎么去接待别人，怎么去陪伴别人，怎么去服侍他，甚至你要学习怎么去说话， 怎么去与人交谈，怎么去讲明福音，你就要开始自己去啃干粮，学习真理，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让你的丈夫，让你的妻子信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是把他拉到教堂里面来，而是你去做回你的本分，去回到他的身边。你做妻子的要爱你的丈夫，要顺服；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要愿意为他舍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肯定不是出于你的私欲，而是出于主的爱。当你有了这样的实际，你再把其中的道理告诉他，不是更美吗？不是水到渠成吗？只是做这样的事情，你愿意吗？你愿意去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的样式，回到你周围人的身边，去与他们一起吗？我再一次的强调，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是以教堂为中心，那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所做的做法就是，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他们，我们只是跟别人说，你来吧，你来跟从我吧，只要来到教堂你就开心了。但是如果你去，你是以他为中心的时候，你就要关心他为什么留在他那个旷野里面，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是什么把他绊住了，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去与他交谈，而不是简单轻轻呼呼的与他说一番话，把他邀请过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出去变成一个普通人去服侍他吗？这是一个很难的挣扎。因为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很舒服，你往这一坐，你会觉得特别的安静。我们刚来教堂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喜欢听赞美诗？等时间长了，你认识的人也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慢慢的满面风光，左右逢源。因为你在这里可能参加了一些活动，你可能已经有很多近前的样式，你会祷告，会分享，你会做领头的事情。那么再加上如果你有很多的恩赐，那如果你又有特别的有侍奉的技巧，教会的人都会把你当作宝贝，都会把你就会备受尊重，是不是？所以你来到教堂，你会满面的风光，你会春风如意。但是你一回到家里面，你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人，你就会变成一个受尽委屈的妻子，你就会变回一个被嫌弃的母亲，你就会被变成一个不被待见的媳妇，你也可能只是一个不被尊重的丈夫，不被重视的父亲，你甚至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但是你愿意去这样做吗？你要去思想，这是一个选择。很多弟兄姊妹说，如果我这样出去了，我教会什么都没有了，我又回到前面做个普通人，这是很痛苦的，这就好像背起十字架一样。你甚至觉得说，当我这样被撒在旷野的时候，那我不就死了吗？但是问题是，这难道不是主要我们去做的方向吗？如果你有信心，愿意照着主的脚踪去做，你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粒麦子。因为你背起十字架埋在土里的时候，那个过去的旧人已经死了，主的生命要在你里面，他要与你同在。虽然看起来卑微，但是你却是父神的先见所拣选，及至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主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圣经上说，这样的人恩惠和平安必常与他同在。所以再一次的问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成为一粒麦子吗？圣经上说，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在约翰福音第12章24到26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应当起身来跟随主。最后呢，我想讲一个非常小的故事来勉励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有一次我带了我的女儿去散步，我3岁的小女儿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她就不愿意走了，她就在那里玩，她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跟别人去争吵。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她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她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她就赖在那里了。请问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一个父母，你应当怎么办？你去跟她讲道理，是不是？你跟一个3岁小孩讲不通道理的。我们家的姊妹就是这样，她跟她跟我们家的小孩讲道理，你要学会分享，你要学会去跟别人，你不能这么自私，是不是？ 我们家姊妹就跟他分享这个道理，但是你觉得小孩会听吗？不会，是不是？那接下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他给带走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可能你们会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法，我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方法。当我看到我的女儿这样子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自己选了一个地方，我们搭了一个棚，我们就不愿意走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不是跟他讲道理，你不是去指责一个信徒，你现在不对。而我用的方法很简单，我就跟我们家小孩说，啊，这个地方真好，你愿意留下来，是不是？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呢，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往前走了，你愿意来跟随我们吗？你到底是愿意留下来，还是愿意跟着我们呢？小孩子说，我当然是跟着爸爸妈妈走，是不是？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来思想，无论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光景对或是不对，是不是你的境界，盼望你一生一世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爱你，你也爱他。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追逐耶稣基督曾经的脚踪。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把我们从旷野中领回来了。主啊，我们照着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做见证，说我们已经被你得救了。主啊，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你长成了。主啊，你一切的恩典和恩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尝到你天恩的滋味和加美的这样的一个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是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有更多你自己的心智，愿意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世上有更多的旷野，就求你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起身来跟随你，愿意放下自己一切的丰富，放下一切的恩赐，犹如你从天上走下来一样，能来进到旷野中去，能来服侍更多需要的羊群。主啊，谢谢你，我们曾经就是被你所拯救的羔羊，也谢谢你，主啊，你一直在开展你自己的工作，你从来没有停止呼召那失散的羔羊。主啊，你是何等令人敬畏和爱戴的神。主啊，我们因为爱你，我们愿意起身来跟随你。主啊，若有人愿意走这样的脚踪，就求你祝福他们，使他们有更多的信心，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你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与你同行。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